主后2015年10月3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生命真实的改变。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在礼拜六这个时间，我们再次一同聚集在他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每个礼拜六的周六礼拜要开始之前，其实我们都会听到外面的垃圾车的声音。但是这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每天都有蛮多的，可能是情绪垃圾，或者是一些属灵的垃圾之类的。但是这些垃圾其实有些时候不是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把它排除，但是认识这个信仰，上帝来帮助我们每个人去排除我们每天所接受到的这些不必要的会影响我们与神关系的这些垃圾。很感谢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恩赐跟祝福在当中，好不好？我们现在一同起立，一同来开口赞美这个使瞎眼能看见，使伤心人能够离开忧愁，能够使我们心灵得到释放，不被捆绑的耶稣。成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你呢？
耶稣你呢？是瞎眼看见，
耶稣你呢？
耶稣你呢？也是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脚步可能变为可能。
耶稣你呢？
耶稣你呢？是瞎眼看见，耶稣你呢？也是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脚步可能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Yeah. 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把能赦罪新身体。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我有耶稣。真正可以懂我们每个人心思意念的神，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依照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要来向主你呼求，但是主你的话语仍教导我们要学习等候、寻求你的旨意。主，这是我们一直要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知道主，我们有时候会因着我们自己的想要来求主的时候，主，让我们在这时候看见我们，更看见我们生命的需要，来向你祷告。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需要远比我们心中所求所想的还要重要。主，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信仰的路上，我们都有能够有这样子的学习。我们将主的旨意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懂得去追求，懂得去寻求。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在你的殿中一同的开口敬拜你。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周我们有生活的压力，有工作的压力，但是主，这些压力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我们都要将它放下，摆在你的面前。主，你要亲自用你的圣灵来抚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无论我们这一周的工作是否劳苦，我们是否遇到难处，主，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的圣灵亲自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来准备来领受你圣灵的同在与安慰。主，我们恳求你特别恩膏今晚要讲述你讯息的陈牧师的口，主，你的圣灵就在他的口中，让他所说出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要让在场的弟兄姐妹有所得着的。主，我们相信这个聚会是为主你所预备的，为主你来陈设的，主啊，就求你亲自掌权在这个聚会当中，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都是单单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相信唯有你是那位真的可以使人改变的神。主啊，包含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也需要改变，但是有时候我们因着自己的软弱，主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主，我们要再次来寻求你，我们要恳求主的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中那些不属于主的、不属于、不蒙主你所喜悦的事情，主要是求你的圣灵大大运行在我们里面，将这些事情能够挪移开、挪开我们的身体，挪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正我们的心灵能够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圣殿，也让你圣灵可以时时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真的这样恳求、恳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特别为了我们教会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可能现在受到病痛的捆绑，所以求你将医治的灵与他同在，所以将平安也与他的家人同在，让我们在面对这样子困难的时刻的时候，主，他们仰望你，紧紧依靠你，紧紧仰望你。所以我们恳求你，我们也将这些弟兄姐妹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大大的医治他们，大大的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在今年150年，我们有一本特刊在施工的特刊的施工在开会，在筹备。主啊，恳求你让每一位撰稿的人都能够寻求你的圣灵来写出能够荣耀主你的文字，那这样子的历史，让这样子的佳美的脚中能够透过特刊、透过文字来传承下去，让未来的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这样子佳美的脚中，他们也更热心来追寻这样子信仰。所以我们恳求你，我们所做每一项事工都是要荣耀你的名，要成就你美好的事在这世上。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所做的每一项事工，我们这样恳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唯有耶稣，唯有
宝座上的神，拿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请坐。
我们起来感谢天父上帝，我们谢谢您，谢谢您爱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看见你的慈爱的脸看顾我们，也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集领受圣灵亲自的带领，圣灵亲自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不但明白上帝的话，也让我们生命能够活出上帝的旨意，让我们生命能够有好的见证，能够来祝福更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上帝的丰富跟恩典。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也求圣灵亲自做工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自从上礼拜讲到之后，有人录影，然后他就传给牧师，哦，我就听了我的讲道，我就感受到，哎呀，怎么讲那么大声？会不会太大声了？我就做了一个悔改，所有的声音要稍微调整一下，要像我们红传道啦，哈，这样的声音稍微有点磁性一点点哈，但是如果有圣灵的感动就另当别论，如果有特别的演出，那请大家多包涵，我也盼望能够真的啊，稍微音量能够控制，稍微让大家舒服一点，那个舒服不是要让你好睡，那个舒服是让你听了之后不会觉得很刺耳，让上帝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19-31节，我们起来念。来，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常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害怕，是门徒，唯有巴拉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以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感谢主，我们看到教会在遇到逼迫混乱，然后让大家人心惶惶。当扫罗他的生命改变之后，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扫罗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扫罗成为众弟兄姐妹很大的帮助者。扫罗他过去是让人家害怕的人，但是当他的生命经历耶稣之后，他现在反而让人家觉得安心，因为过去这个人就如同狮子，现在变成绵羊。所以教会弟兄姐妹很多人很害怕扫罗，害怕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很热心，这个人到处去要抓基督徒，所以很多门徒四处的奔跑，盼望能够躲避。但是如今这个大恶人，在这些门徒、这些信徒的眼中，这个人已经悔改了，这个人已经不一样了。这个这么凶恶的人，如同狮子的人，他今天的生命改变了。我们读到第31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教会又另外一个境界，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我们看到什么？各处教会都得平安。可见这个扫罗多么坏，那坏到一个地步哦，他悔改了哦。教会放鞭炮啊，他一个人就让教会鸡犬不宁，很多人的生命遭受恐吓，很多人的生命遭受危机，他带着人马要绑这些门徒。所以当扫罗生命改变之后，我们看到31节竟然用这样来做小结论来说，各教会都平安啊，可见他是多么样的坏。好，扫罗他的生命改变，他经历了一个人生很大的挫折。我在上礼拜有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过，当他在这样的挫折当中，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三日不能够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在祷告。这段经文这样的几句话就在形容扫罗，他在面对这样一个挫折，他面对这样一个困境，他过去以为他是被替上帝做很重要的工作，他是替天行道，他是为上帝大发热心的人。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声音还好啦齁。但是当他经历了耶稣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是在逼迫耶稣的人，他是在抵挡上帝的人，所以他的生命就开始180度的翻转。他过去的热心现在如同粪土，他过去看作宝贝的现在如同垃圾。他的生命180度的转变，他失去了人生的焦点，他失去了人生存在的意义，他失去了他人生奋斗的目标。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个时刻，他说他三日不能够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正在祷告。我有讲到说他为什么祷告，一些学者说，第一个他为了他的错误在祷告，第二个他盼望更明白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会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第三个那他的生命应该怎么做，他以后要怎么做，他要面对他过去专门在打基督徒的人，他如果他悔改了，说不定基督徒还不能够接纳他，对不对？这些基督徒说啊，你是该信啊该给啊那样，你信真的还信假的哈啊、哦，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你看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去到大马色的弟兄姐妹怕得要命，对不对？耶稣呼召亚拉利亚怕得要命，甚至连扫罗去到耶路撒冷，那些门徒都怕他。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没办法接纳这个扫罗到底是信真的还是信假的。他在面对他四处没有敌人啊，他四面没有敌人啊，他过去至少犹太人是他的朋友，他法利赛人他是有盼望的，他在社会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他是很有未来性的，他是很有盼望的人。他如果继续去残害这些门徒，他说不定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这个世界里面，他是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因为他是这么有志士的一个人。但如今他要成为基督徒，他必须要否定过去他所做的事情，然后面对新的这些族群，说不定他也不能够接纳他。 所以扫罗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需要明白上帝要他做什么，上帝要做什么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这三件的祷告当中，第一件跟第二件的祷告，其实这两个祷告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样的认罪祷告别人也不知道，我在认罪祷告别人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跟他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唯有第三件事情，他必须要分辨，他必须要见证出来，他到底是成为继续成为犹太人的这个法利赛人，专门在压迫基督徒的，还是他现在要成为基督徒，然后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然后继续被犹太人把压来压迫他，他必须要面对这样的抉择。所以第三个祷告带给他一个很大的挑战，他需要有一个，因为这样的祷告是一个行动力，是一个行动力，他的生命需要有一个见证出来，就是从耶稣告诉我们的，你们要跟随我的必须要舍弃自己，必须要舍己，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每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生命都带出一个行动力量。我们信主不是只有信了我们还是原来的样子，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将成为不一样的生命。阿们。这就是我们从扫罗身上所看见的。那这样的生命的改变很重要的，上帝在扫罗身上让我们看见他对上帝为他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是贵人或是一个上帝的恩典也可以齁。上耶稣就差派了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亚拿尼亚成为扫罗很大的帮助者。亚拿尼亚进到他的房间里面到了房子，然后就按手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啊，扫罗啊，你来的路上向你所显现的这个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好，这段经文在上礼拜我们谈，但是我没有讲到这个灵啊齁。圣经特别说，当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的时候，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这个灵哦，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只有出现这一次，只有出现这一次。但是在次经里面这叫多比亚这样一个次经哦，我多一个一了哈，它是在十一章哈，十一章的第十三节。他在解释说这个鳞片是什么，这个鳞那台语说黑蓝啊，黑蓝哦，这就黑蓝这样哦，他的形容是白色的薄膜从他的眼睛脱落下来。这个白色薄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路加啊，路加他的职业是什么，医生啊，所以我们又可以看到说在希腊的古典的医学里面哦，有这样的一个字啊，这个字就是什么，这个字就是在表示一个鳞，一个薄膜，一个薄膜啊，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个皮肤病啊，那个皮肤能够那个皮哦，这样脱落下来，那个皮那样的那个薄膜啊，就是用这个字啊，用这个字，就是皮肤脱落的时候脱落的那个薄片哦。路加他是一个医生，当扫罗在形容说他的眼睛能够看见的时候，就如同一个鳞片这样掉下来的时候，路加医师他就特别用这个在古典的时代让医学专门用的这个字，用这个字来形容。所以我们在现在来看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不大明白，好像是一个鱼鳞，好像是一个鳞，是一个那个鳞片啊，那个鱼啊，那个鱼鳞呐，吼，鱼鳞，哎，一片哦。但实际上，路加所用的是什么？是皮肤剥落的一块哈，一个薄片哈，一个薄片，薄膜，一个薄膜。好，这就是路加他所知道的。那扫罗，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起来受洗，然后吃了就健壮，好，吃了就健壮，好。这个、表示他的生命是一个新的开始。这边很重要提到两个事情，第一个他受洗，受洗带给我们生命一个意义是什么？受洗就是死跟复活。我常常在讲说我们在受洗的一个意义可能长老教会我们没有像一般的其他教派 浸信会他们是整个人要泡到水里面去的，我知道像林良堂他们也要泡到水里面去，然后再把它拉起来哈。啊，泡到水里面去的目的就是他如同死去了，然后再重新的活过来。我觉得这是蛮有意义的哈。所以我曾经有讲过说，在南美洲哈，他们在受洗的时候都会用一个小棺材，哈，一个小棺材表示你的老我已经死了，你的老我已经死了，那新的生命跟耶稣一起复活了。受洗的意义就在这边，老我死了，同耶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新的生命跟耶稣一起复活起来。所以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表示一个什么？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所以啊，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吃了饭就健壮了，因为他已经受了洗，他的生命焕然一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这就是啊，圣经里面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谁帮他受洗，谁帮他洗礼？亚拿尼亚，对不对？亚拿尼亚就为他祷告，然后让他眼睛能够看见，然后让他圣灵充满，然后就为他施洗。好，亚拿尼亚是什么样的人？他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平信徒，他只不过是一个平信徒。在圣经里面我们很少看到他连门徒都还跟不上哦，啊，他竟然能够成为上帝所重用的器皿。上帝在一个极平凡的一个信徒的当中，让他完成一个很不平凡的工作，让一个人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让一个人过去的生命是多么凶恶的生命，那如今他的生命却成为一个愿意顺服基督的生命。这个人的工作就是亚拿尼亚的工作。那亚拿尼亚他是一个平信徒，他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常常在他的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兄弟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常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够自夸。我们看到保罗在写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他在看见的是什么？上帝使用他，上帝使用亚拿尼亚，上帝使用每一个信徒。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或许不是牧师，我们或许不是传道，但是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有上帝与你同在的，你是有圣灵与你同在的。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很重要的一个主张就是什么？万民皆祭司，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祭司，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人祷告，我们每一个人来服侍上帝，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什么？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万民皆祭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上帝的恩典，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乃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像保罗一样去祝福别人的生命，对不对？如果有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像亚拿尼亚一样改变人的生命，是不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这样在用我们。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来成全，让我们在这当中各尽其职，然后互相成全，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最美的祝福啊。我常常看到我们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为什么？我们不敢讲，我们不敢传，我们不敢为人祷告啊。但是我就发现很多的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勇敢，就为人家祝福。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家人啊，那个家人他的孩子他是一个那个地方教会的人。我去探访他的妈妈，去关心他们的家人之后，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弟兄他才信主才四年而已啊。我要离开的时候，他说：“牧师，我为你祝福。”我说：“吓一跳啊，你知道吗？”啊，我其实要祝福他们的家人。我要离开的时候，牧师，我要为你祝福。哎呀，一个平信徒就能够祝福人啊！你只要有这样的信心，你的祝福不是因着你自己，因为有上帝与你同在。我们弟兄姐妹应该彼此祝福啊，对不对？如果我们教会能够彼此祝福，那么我们教会是一个有力量的教会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凭着上帝的能力，凭着上帝的爱，凭着上帝对每一个生命的看顾，我们就应该彼此祝福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起来，能够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我也相信上帝将在拣选我们，在呼召我们。好，扫罗在大马色这样的一个 我们看到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说，所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边在讲的合乎主用，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特别拣选的目的。上帝今天呼召了你加入在他教会里面，成为他教会的一份子，成为他教会他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在提到每种恩赐的时候，脚跟手哪一个重要？眼睛重要还是嘴巴重要？每一个都很重要，对不对？表示我们每一个人在太平间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各尽其职，然后彼此互相建造，我们互相成全，那么我们教会就成为有力量的教会了。保罗说，如果我们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这个贵重的器皿不是我们本身就是贵重器皿，而是让上帝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生命若愿意奉献给上帝使用，我们的生命若愿意跟随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生命将成为贵重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多么可夸的事情。你看那保罗在讲，我们都没有什么，我们都不算什么，对不对？他说亚波罗我撒种，亚波罗浇灌，谁在施肥，这些都不算什么，唯有上帝让他成长，上帝才是重要。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上帝吗？你的生命有圣灵吗？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吗？这才是重点。好，扫罗跟大马色这些学生同住几日，这边我这一段经文大概这个地方是比较难处理的地方这边告诉我们说，扫罗和大马士革的这些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好，这边这个就他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这个就其实他的原文应该是说应该说立刻。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去看加拉太书第一章，你就会发现，其实保罗在介绍这个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的，那在加拉太书保罗他自己在描述他的整个那个生命改变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和他同住了15天。好，这个问题就在这边，到底他是马上去大马士革开始在宣讲？我们如果看前面这段经文说，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立刻在各会堂宣传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跟加拉太书是有点出入，因为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他先往阿拉伯去，先往阿拉伯旷野的地方去。如果用这样的话大概一般的学者把它用两个部分的齁，有两派的学者对这段经文有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说当扫罗他归信耶稣基督之后，他就到大马色在那边传讲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然后传讲了之后他就退到亚拉伯去，就是阿拉伯去，到阿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色，然后在大马色三年耶路撒冷。这是第一派的人在讲的。第二派的人他们觉得说比较有可能，我也觉得这第二个比较有可能，就是他归主之后他需要面对他生命的选择，他必须要面对这样的冲击，所以他就退到阿拉伯去，然后再回到大马色，然后到大马色之后他才到耶路撒冷。这个第二个部分比较可能比较可能因为有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这个第二个部分是比较可能，因为在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很清楚来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事情。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 扫罗他信主之后，他有到阿拉伯的旷野。阿拉伯旷野是一个比较偏僻空旷的地方，他到那边做什么圣经并没有讲，他也没有说。但是如果我们在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可以有一点点线索。他说他在见证说他怎么样去领受上帝特别给他的这样的启示。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他的翻译应该比较正确一点，是他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我认得这个人，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啊，如果我们来推算，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那一个往前面算，大概十四年，差不多是几乎他信主那一个阶段，就是他去阿拉伯的旷野，跟回到大树，他到耶路撒冷跟彼得他们在一起之后，他们因为被人家要陷害他，人家要攻击他，对不对？人家要伤他的生命，他又退到大树，大概是在这个期间呢，不是在阿拉伯旷野，就是在他回到大树，他原来的故乡，这些对他的生命都是很大的冲击。他过去的人，过去对他的认识，他现在反而变得另外一个人。他过去是在残害基督徒的，在压迫基督徒的，在捆绑基督徒的，如今他却成为基督徒。他这样的生命的改变，他自己需要自己去调试。所以我相信他是在这个旷野的地方，他在领受上帝的时候，上帝也给他这样的意象，看见上帝的荣耀，他进入在乐园里面，他看见了那个乐园，他看见人的生命的结局。所以扫罗他很清楚，他很盼望他能够离开他的身体，他很盼望他能够离开这个世界，去到那个地方是一个最荣耀的地方。所以人生在这世上，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他说这个离开是短暂的苦楚，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个离开那个瞬间都是短暂的，那个痛苦都是短暂的，但是将来的荣耀是永恒的。啊，扫罗他就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他不怕死，他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人家对他的压迫，人家对他的攻击，他都乐意啊。他知道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他活着就为上帝而活，他死了就到上帝的面前，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常常爱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我们的眼睛不要只有看到这个世界，我们如果看到这个世界，我们有失去信心，因为有一天我们会生病，有一天我们会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我盼望我们的生命是如同扫罗一样，能够看到那个乐园，我们能够看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个恩典。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活着更有力量，对不对？我们活着更有信心，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将来更有盼望。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超越这个世界啊。我们能够像扫罗一样被提到第三层天，来看到这样的乐园，这样的一个景象，我想对扫罗是一个生命很大的祝福。我们也看到他的生命真的带出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恩典。好，所以他回到大马士革，他如果先到旷野那地方，他也领受这上帝特别给他的看见这样的奥秘，进入这个乐园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是自然有力量的。所以当他回到大马士革与门徒同住的时候，他就在各会堂宣讲耶稣，说什么？说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什么？他见证耶稣是基督啊。这两件事情都是犹太人最反对的了。所以他在讲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成为人家攻击的对象。所以他的生命就在面对很大的问题，他的生命就面对很大的威胁。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因为扫罗做了他们没办法接受的两件事情，说耶稣是基督。什么是基督？什么是基督？就是旧约的弥赛亚。如果希伯来文它的发音就是弥赛亚，如果在希腊文它的发音就是基督，哦，这两个是同一个意思，基督就是弥赛亚。啊，弥赛亚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就是上帝所高某的，在旧约的时代要成为国王一定要被高某，对不对？要成为先知一定要被高某。 被高抹就是上帝有特别的拣选，上帝特别的旨意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是基督，就是他耶稣是什么？是上帝特别高抹的人。这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没办法接受。另外一个更严重的是什么？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更不得了。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们在敬拜上帝，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在近前的这些祭司长，他们是在服侍上帝的人，竟然把上帝的儿子杀死，那是多么大的罪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受不了，他们必须要把扫罗除之而后快，他们希望把扫罗杀掉。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想尽办法商议要怎么去杀扫罗，然后甚至在城门口等候要去杀他，但是上帝就这样保守，让扫罗面对各样的困难，面对各样的挑战，都能够全身而退。上帝与扫罗同在。好，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从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大概有两个，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生命真实的改变。扫罗让人家非常的惊奇的是，他生命完全的改变，他的生命就如同过去是一个咆哮的狮子，一下子变成温柔的绵羊。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我们也看见他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他所有的信徒对他的改变都感到惊讶。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这边第九章的第21节，他说听见的人都非常的惊讶，这个人怎么？这个人不是在残害基督徒的吗？他为什么会故意来伤害我们呢？他这边有21节，这边提到说哈，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这些门徒没办法接受啊！扫罗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他是要见证耶稣基督，还是他故意要来找我们的麻烦？这些门徒非常的惊讶，他们非常惊讶，他们惊讶到一个地步，他们无法接受，连亚拿尼亚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都觉得不可能，这个人实在是太困难了，这个人他是出名的人。当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门徒也说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不信他是耶稣的门徒。可见扫罗他过去所做的事情是多么样的让人家害怕。他今天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不但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还宣传耶稣基督，来在那边见证他是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是上帝他是基督，他是基督哈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他的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看见，因为信仰让。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想到一件事，每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生命都需要改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改变，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在改变，他们过去不觉得有问题的，当他们来到这信仰之后，他们发现有问题，他们过去觉得这不是没有什么大不了事情，但是他来到这个信仰之后，他发现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看见很多人的生命在改变，我们过去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我们来到教会之后，我们开始感受到什么是爱。有时候爱甚至是为他服侍，有时候爱是为他流眼泪，有时候这样的爱是为他的牺牲，愿意为他牺牲，这样的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因为来到信仰里面，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的面前，我们都会感受到他为我们的生命所摆上的，我们的生命会被感染，我们会被影响，我们会改变，我们不会继续存在过去用自我为中心，我们开始会感受到原来信仰是我们要跟随他，而不是有修又有波比。今天民间的宗教、民间宗教都在告诉我们，你只要有需要你就拜他啊，拜完就离开了，如果他没有听你的，还可以把他拿到外面去晒太阳，对不对？但是他们把这样信仰，当他们来到教会之后，他们发现不一样，因为上帝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他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啊，我们会感受到我们需要被改变，
我们需要降服，我们需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很大的改变，弟兄姐妹，一个人的生命来到教会之后，他需要改变。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的信仰不能够保留我们原来的，我们的老我应该要跟耶稣一起同定死，我们新的生命才能够活过来，我们的新的上帝的荣耀的生命才能够在这个世上成为光跟盐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Bill Hybels 这个啊，这是美国的一个啊，一个纽西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告诉我们说，教会不仅仅只是召集会友聚集在一起而已，教会更重要的使命是要转化人的生命，合乎主用。教会更重要的不是只有让弟兄姐妹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听一篇讲道，然后吹个冷气，然后大家说啊 say hello， 然后说啊好久不见了，哦礼拜完塞欧娜娜，我们下礼拜再见。如果我们只这样的聚集，我们的生命不会被改变。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是让我们去经历耶稣基督，让我们去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所以我觉得这个海波斯这个啊牧师他所讲的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很大的冲击。我们过去以为教会只是让弟兄姐妹聚集在那边敬拜上帝，其实教会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人成为新造的人。今天是宗教改革498年，因为在1517年马丁路德推动了宗教改革成功，10月31号。为什么马丁路德要宗教改革？因为他看见当时的教会跟世界没有两样。如果教会跟世界没有两样，这个教会没有力量，这个教会不用传福音。所以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非常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传就如同教会，海如同世界。当我们这艘船在这个海上在行走的时候，这艘船是安全的，但是若海水进到船里面的时候，这艘船就是危险的。你能够理解这样的意思吗？如果我们的教会跟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信徒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我们仍然保守我们保留我们过去的价值，我们过去的那样的态度，你进到这个教会来，你将会让这个教会成为变成世界。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耶稣的光照我们，让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阿们，我们将不一样了，我们的生命带着权柄，带着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慈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在扫罗身上他需要群体的生活。我们看到扫罗他的信仰受到很大的很多人的帮助，他被亚拿尼亚服侍祝福，他也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被巴拿巴栽培跟照顾。扫罗在大马士革与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弟兄姐妹，扫罗过什么生活？团契的生活，凯诺亚的生活。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不是过自己的生活，而是我们必须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生活不是名称，而是态度，而是动词。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力，我们需要过彼此，什么叫团契？互相帮助的一个关系啊，彼此相爱的关系啊。美国一个教育宗教教育的专家叫李德勒啊，这个啊，他写一本书啊，他里面提到说， 如何能够有效的教导基督徒活出基督的真信仰。他怎么说？他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小组的生活当中。小组就如同团契，如同在小组里面。当然团契如果太多人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彼此互相交通的、互相关心的一个这样的机能。所以我们教会也开始在推动小组，因为我们团契有时候太多人，二三十个人，其实彼此之间那个互动就比较冷淡。如果在小组里面大概十个人，那彼此的关系会更亲密，大家会更多的互相关心呢。这个李德勒这个牧师他说，其实最好的一个能够改活出基督的真信仰，就是一起学习，借着一起学习发展这种信仰是最有效的教导方法。我们彼此在小组里面，我们一直在服侍，一起在学习。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开始有一些规划，要受洗的人他们必须要先上慕道班。那受洗完之后，第一年他可能要上什么？灵修、祷告。怎么样灵修？怎么样过祷告的生活？第二年他可能需要做内在意识的训练，他可能需要做照顾关怀、培养、栽培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人？我怎么样能够先让我得到更健康，我才能够去祝福别人？第三年他可能就要上属灵家长，他可能就要上属灵家长，能够去栽培人了。第四年他可能就要上小组长的训练了。我们看到韩国的教会，他们什么？他们甚至有那个什么门徒大学。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不是这样就完成了，不是受洗之后你就完成了，而是你的生命不断在受装备，要合乎主用。我们一起在学习，我们一起在领受上帝的恩典。当我们不断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得到医治啊。当我们要想要去帮助别人，我们在上内在医治的时候，我们也再次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得到医治，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服侍，上帝也这样在医治我们。Hammers 这个牧师他这样说，他说小组牧养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辅助工作，而是要对信徒生命的增长不可或缺的事工。若没有彼此相顾、彼此扶持的关系，人只不过是出席一个聚会，而没有真正的参与教会。就这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单单只是在敬拜，我们不单单只是在聚会，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彼此互相能够帮助，互相能够来参与，这才是团契的生活。所以教会被建立，每一个信徒我们有一个责任，彼此联络，建立一个健全肢体的生活关系，并且全身联络的合适，这就是教会，让我们彼此有一些联络，让我们彼此能够有一个互相相爱。我们看到传道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前面来，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们听到说三个臭皮匠打败一个什么？诸葛亮。上帝呼召我们就是成为一个群体，上帝呼召我们不要让有一个人成为孤单的人。扫罗他需要有这么多人的关心，亚拿尼亚的祷告，巴拿巴的带领，甚至跟这些信徒一起住在一起，彼此波比，彼此分享，彼此照顾。当他扫罗在服侍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同伴帮助他，很多人提供很多，包括为他代祷，在资源经济上也协助保罗。他需要很多的团队，他需要很多人彼此互相帮助。我们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有一天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没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人，有一天我们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帮助我们。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上帝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时候会感受不到上帝爱我们，我们有时候过得很不足，感觉说上帝跟他做不听烂。 但等我看到教会乡的姊妹彼此相爱的时候，当有一个人生病了，有人去关心他，有人去探望他，有人去慰问他，有人为他祷告，他的生命就很大的感动。我结婚之后，我第一辆车子不是我买的，而是教会一个弟兄送我的。他刚好要换车子，他就把他的车子送给我。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五子登科的人。其实我的信仰一路走来，我所感受的都是爱。如果我们教会有这样的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就真的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也来学习这样的爱。如果扫罗他的生命在爱的里面他被改变了，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教会有这样爱的温暖的窝，每一个进到这里面来的人的生命都会改变，他们都会感受到爱，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节他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得前书第四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盼望上帝的话今天晚上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上帝的话活出来，把爱活出来，过团契的生活，过小组的生活。感谢主，我们的青少年也开始有小组，我盼望通过这样的小组，我们彼此互相代祷，我们互相祝福，我们彼此相爱，我会看见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上帝包围，上帝的爱永不离开他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全新的你》。弟兄姐妹，我们全部站起来。
你说的爱代表你的心情，是因为生命的含义。你说每天生活一样的轻，对你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我曾经，曾经观看蓝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
为你的心情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爱扫罗，你改变了他的生命，你也让扫罗成为最美的见证，因为他不但经历了耶稣基督，你更是带领他看见你的奥秘，以至于他的生命能够为主成为美好的见证。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你就是要使用我们，让我们彼此能够成全，让我们彼此相顾，让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求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我们在过去我们的生活的价值是什么，不论在我们过去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今天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变成新的。主啊，求你将新的能力加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从今开始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用彼此相爱来见证耶稣基督你确实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用爱教会、爱人的心、爱神的心，让神你的恩典、你的神迹奇事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你的荣耀。求你用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